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6年5月16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伊斯兰国组织星期天在伊拉克各地发动的攻击造成29人死亡，70多人受伤。其中最致命的袭击是激进分子宣称的星期天对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北部一处国营天然气设施发动的自杀炸弹袭击，袭击造成14人丧生，27人受伤。一名自杀炸弹手星期天早晨六点在这个天然气生产设施前附近引爆了汽车炸弹，随后一辆载有至少六名穿着炸弹背心的恐怖分子的汽车开进设施之内。巴格达有关当局说，经过大约一个小时的交火之后，所有武装分子都被保安部队消灭，但是他们已经点燃了设施内的三个天然气储存罐。一些国家的外交官星期一在维也纳讨论利比亚局势问题，重点是利比亚新政府及其面临的安全挑战。自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2011年被推翻并被处死之后，利比亚局势一直处于混乱状态。美国国务卿克里和意大利外长珍蒂洛尼共同主持这次会议。西方国家希望利比亚新政府能够把国家团结起来。克里星期天寻求沙特阿拉伯帮助加强实施叙利亚政府军和反政府力量之间的停火敌对行动协议。本星期晚些时候将举行有关该地区危机的会谈。克里国务卿与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举行了会谈，争取沙特支持叙利亚脆弱的停火。沙特阿拉伯是谋求推翻阿萨德政权的叙利亚反政府力量主要支持者。沙特阿拉伯通讯社报道，克里国务卿还与沙特外交大臣朱拜尔举行了会谈。川普现在已经被推断为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美国媒体再次报道多年来川普对待妇女的态度，包括他在房地产开发生意中雇佣的女性高管，以及他在晚间追求的漂亮女人。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是美国著名的两大报系，这两家报纸都在近日详细报道川普过去与女人的关系。在美国11月份的总统大选中，川普将要面对的大多数选民是妇女，川普的对手是大概会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希拉里·克林顿。克林顿寻求成为美国首位女性总统。纽约时报报道，该报采访了50多名过去多年来曾经与川普有过交往的女性，这些采访揭示了不受女性欢迎的浪漫追求，对女性外表没完没了的评论，对雄心勃勃女性精明的依赖，以及在工作场所令人不安的行为。美国民主党将于星期二在俄勒冈州和肯塔基州举行初选，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桑德斯在竞选活动中都强调经济问题。俄勒冈州和肯塔基州的情况非常不同，但代表人数相近，两州分别有74名和61名代表人。阿富汗保安部队星期天说，在北部一个重要城镇遏制了塔利班武装的连夜进攻，给敌人以重创。当地居民和来自反叛武装的消息说，塔利班在拉格曼省首府米特拉姆郊区发起进攻，占领了几个村庄和保安部队的驻地。战斗一度导致连接首都喀布尔的八个主要省份以及邻国的主要公路关闭。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Checking In, Part 3.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confirming a reservation.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住店登记第三部分，重点讲解预订房间的确认。
Interview
电话访谈，由主持人在电话上采访国际机器人公司的 Charles Blake 先生。 Blake 先生谈到他坐飞机从北京飞到美国的情况，他乘坐的是直达航班，只用了12个小时。让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词句。
A flight
航班，
A non-stop flight.
直达航班。
Did you get a good flight?
这次航班顺利吗？现在就请听这次访谈。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by phone with Charles Blake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making and confirming reservations. Hello, Charles.
Hello, Elizabeth.
Hello again, Charles.Good to have you back on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t's my pleasure.
The last time we spoke, we talked about your business trip last year to San Francisco.
That's right. I went to San Francisco to meet with Michael Epstein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I wanted to talk to him about selling our industrial robots to his company.
Now tell me, did you get a good flight from Beijing to San Francisco?
Yes, I got a great flight. It was non-stop and only took about 12 hours.
And you made your reservation before you left Beijing.
That's right. I made it several weeks before I left. How did you know?
Well, I have a tape of your conversation with your travel agent.
Oh, that's right. You recorded my conversation.
Shall we listen to it?
Sure. Why not?
Blake 先生上次到旧金山出差是要和 Epstein 先生谈什么问题呢？我们再听一遍。
Hello, Charles.
Hello, Elizabeth.
Hello again, Charles. Good to have you back on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t's my pleasure.
The last time we spoke, we talked about your business trip last year to San Francisco.
That's right. I went to San Francisco to meet with Michael Epstein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I wanted to talk to him about selling our industrial robots to his company.
Now tell me, did you get a good flight from Beijing to San Francisco?
Yes, I got a great flight. It was non-stop and only took about 12 hours.
And you made your reservation before you left Beijing.
That's right. I made it several weeks before I left. How did you know?
Well, I have a tape of your conversation with your travel agent.
Oh, that's right. You recorded my conversation.
Shall we listen to it?
Sure. Why not?I wanted to talk to him about selling our industrial robots to his company.
我准备和他讨论向他们公司出售我们的工业机器人。这正是 Blake 先生这次到旧金山出差的主要目的。
Dialogue
对话录音。这段对话是 Blake 先生打电话给一家旅行社预订联合航空公司的一次直达航班的机票。我们先来熟悉一下要用到的一些词句。
6:05
6:05分
A window seat
靠窗座位
An aisle seat
靠通道座位 Aisle A-I-S-L-E 过道通道
A confirmation number
确认号
I'd like to reserve a flight from Beijing to San Francisco, please.
我想订一张从北京飞往旧金山的机票。
Worldwide Travel? Hello, this is Mr. Blake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Hello, Mr. Blake. How can I help you?
I'd like to reserve a flight from Beijing to San Francisco, please.
What date would you like to travel, Mr. Blake?
I'd like to leave Beijing on June 10th.
We have a nonstop flight out of Beijing on United Airlines, leaving at 6:05 in the evening.
6:05 in the evening?
Yes, it arrives in San Francisco at 1:45 p.m. the same day. Is that all right?
1:45. Yes, that's fine.
And when will you be returning?
On June 25th.
June 25th. There's a flight leaving San Francisco at 2:45 p.m. on June 25th.
2:45 p.m.? That sounds fine.
Would you like a window or an aisle seat?
An aisle seat, please.
All right, Mr. Blake. I have you confirmed on flight 581, leaving Beijing at 6:05 p.m. on June 10th. Arriving in San Francisco at 1:45 p.m. the same day.
Okay.
You'll be returning on June 25th on flight 582, leaving San Francisco at 2:45 p.m. and arriving in Beijing at 6:45 p.m. on June 26th.
Fine.
Your confirmation number is A as in apple, C as in cat, 6734.
AC6734.
That's right.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Blake 先生喜欢靠窗户还是靠通道的座位呢？他的往返飞机的航班号分别是什么？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请仔细听对话中的礼貌用语。
Worldwide travel.
Hello, this is Mr. Blake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Hello, Mr. Blake. How can I help you?
I'd like to reserve a flight from Beijing to San Francisco, please.
What date would you like to travel, Mr. Blake?
I'd like to leave Beijing on June 10th.
We have a nonstop flight out of Beijing on United Airlines, leaving at 6:05 in the evening.
6:05 in the evening?
Yes, it arrives in San Francisco at 1:45 p.m. the same day. Is that all right?
1:45. Yes, that's fine.
And when will you be returning?
On June 25th.
June 25th. There's a flight leaving San Francisco at 2:45 p.m. on June 25th.
2:45 p.m.? That sounds fine.
Would you like a window or an aisle seat?
An aisle seat, please.
All right, Mr. Blake. I have you confirmed on flight 581, leaving Beijing at 6:05 p.m. on June 10th. Arriving in San Francisco at 1:45 p.m. the same day.
Okay.
You'll be returning on June 25th on flight 582, leaving San Francisco at 2:45 p.m. and arriving in Beijing at 6:45 p.m. on June 26th.
Fine.
Your confirmation number is A as in apple, C as in cat, 6734.
AC6734.
That's right.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Your confirmation number is A as in apple, C as in cat, 6734.
这句话的意思是你的预定号是 A, 也就是 apple 的第一个字母 A, C, 也就是 cat 的第一个字母 C, 6734.
Listen carefully.
请大家注意听。
How can I help you?
I'd like to reserve a flight from Beijing to San Francisco, please.
What date would you like to travel?
I'd like to leave on June 20th.
When will you be returning?
On June 25th.
Would you like a window or an aisle seat?
I'd like an aisle seat, please. Interview.
接下来请听 Elizabeth.继续同 Blake 先生进行访谈，内容还是 Blake 先生的那次出差旅行。 Blake 先生乘坐的是公务舱，他的往返机票是$965。访谈中使用了这样一些词句
Airfare
飞机票价
Airfare
AIRFARE
A round trip fare.
往返票价
A good deal.
核算的事情，核算的交易。Deal, 交易买卖。D-E-A-L.
Did you fly coach or business class on your flight from Beijing?
你从北京乘坐的航班是经济舱还是公务舱呢？ Coach, 飞机上的二等舱。
Do you always fly business class?
你一向都是坐公务舱的吗？
We're back again with Mr. Blake. Are you still there, Charles?
Yes, I'm here.
Tell me, Charles, did you fly coach or business class on your flight from Beijing?
I flew business class.
Do you always fly business class?
If I'm travel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 fly coach to save a little money.But on international flights, I fly business class because it's much more comfortable.
And what was the airfare from Beijing to San Francisco?
The round-trip fare was $965.
That sounds pretty good.
Yes, my travel agent got me a good deal.
I noticed that you got a confirmation number when you made your reservation.
Uh-huh.
Do you always remember the confirmation number when you get one?
I usually write it down on a piece of paper.But sometimes I lose the piece of paper.
That's too bad. Thank you for being on our program today, Charles.
You're quite welcome.
Let's take a break.
Sentence completion.
接下来是完成句子的练习。
Listen. Complete the sentence.
先由 Elizabeth 说一句未完成的句子，请听众把它完成。
The cost of a plane trip is called the airfare. It's called the airfare. The least expensive way to fly is in coach. The least expensive way to fly is in coach. A ticket for going and returning is called a round trip ticket. It's called a round trip ticket.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这次我们要讲怎样防止在预订和确认旅馆房间时出现差错。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词句。
An arrival date.
到达日期。
A departure date.
离开日期。
A written confirmation.
书面确认。
Fax.
传真。
Mail.
信件。
The confirmation is a record of what the hotel thinks you asked for.
确认是旅馆的一种记录，上面记着旅馆认为你所提出的要求。
Hello again, and welcome to Culture Tips. Gary Angleton,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will explain another difficult culture point for people in business.
Hello, everyone.
Last time, we talked about what to do if you had a problem with a hotel reservation. Today, we have an email that is a follow-up question to that topic.
Oh, good. What's the question?
The listener asks, how can I avoid problems with hotel reservations?
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After you make a hotel reservation, there are several simple things you can do to prevent a problem. The first thing to do is to ask for a written confirmation by fax or mail.This document will have a confirmation number, your arrival and departure dates, the price of the room, and other information. For example, the confirmation should say whether the room is a smoking or non-smoking room.
That should be very useful.
The confirmation is useful because you can check it for errors. The confirmation is a record of what the hotel thinks you asked for. You should check it carefully for accuracy and correct anything that is wrong.If the arrival date is wrong, for example, you need to call the hotel immediately to correct it.
I see.
One thing to check carefully is your name. If you are from another country, they may spell your name incorrectly. Also, make sure that you bring the written confirmation with you when you check in. That way, if there is a problem, you can show it to the people at the front desk to prove that you are right.
That's great advice.
At check-in, the confirmation number can be very important. That's the easiest way to find your reservation in the computer.
Thanks, Gary. Your advice will save our listeners a lot of trouble in the future.
My pleasure.
为了避免你的预订出现错误， Gary 在这里提出了几个注意事项。我们再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Hello, everyone.
Last time we talked about what to do if you had a problem with a hotel reservation. Today we have an email that is a follow-up question to that topic.
Oh, good. What's the question?
The listener asks, how can I avoid problems with hotel reservations?
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After you make a hotel reservation, there are several simple things you can do to prevent a problem. The first thing to do is to ask for a written confirmation by fax or mail. This document will have a confirmation number, your arrival and departure dates, the price of the room, and other information. For example, the confirmation should say whether the room is a smoking or non-smoking room.
That should be very useful.
The confirmation is useful because you can check it for errors. The confirmation is a record of what the hotel thinks you asked for. You should check it carefully for accuracy and correct anything that is wrong. If the arrival date is wrong, for example, you need to call the hotel immediately to correct it.
I see.
One thing to check carefully is your name. If you are from another country, they may spell your name incorrectly. Also, make sure that you bring the written confirmation with you when you check in. That way, if there is a problem, you can show it to the people at the front desk to prove that you are right.
That's great advice.
At check-in, the confirmation number can be very important. That's the easiest way to find your reservation in the computer.
Thanks, Gary. Your advice will save our listeners a lot of trouble in the future.
My pleasure.
Gary 认为，要避免错误其实也很简单。办法之一就是让旅馆把你的确认资料用传真或者信件寄给你。
The first thing to do is to ask for a written confirmation by fax or mail.
如果资料有任何错误，赶快打电话改正。
Sentence completion.
接着我们来做完成句子的练习。
Listen. Complete the sentence.
Elizabeth 说一句未完成的句子，请听众把它完成。
After you make a hotel reservation, ask for a written confirmation. Ask for a written confirmation. The date that you check into the hotel is the arrival date. It's the arrival date. The date you leave the hotel is the departure date.It's the departure date.
Business dialogue. Confirming a reservation.
商务对话。今天的商务对话，一段是确认预订的机票，一段是确认预订的旅馆房间。
Today we have two business dialogues. Our first one is about confirming an airline reservation.Ms. Brown has made a reservation to fly from Atlanta to Chicago. She calls the airline to confirm her reservation. Let's listen to the dialogue.
International Airlines, how may I help you?
Hello, my name is Denise Brown. I'd like to confirm my reservation on flight 23 from Atlanta.
What's the date of travel?
August 20th.
Just a moment, please. Yes.I have you confirmed on flight 23, leaving Atlanta at 10:55 a.m. on Tuesday, August 20th, arriving in Chicago at 12:15 p.m. Your confirmation number is V as in Victor, T as in Thomas, 9031.
VT9031.
That's right.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for flying with us.
Now let's listen to our second business dialogue. In this conversation, Mr. Alioto calls a hotel to confirm his hotel reservation.
Reservations, may I help you?
Hello, I'm calling to confirm my reservation for January 5th.
Your name, please?
John Alioto.
Thank you. Just one moment, please. Yes, you're confirmed for 3 nights beginning January 5th. And that's for a single room.
That's right.
Check-in time is 1 p.m.
All right.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Mr. Alioto.
Focus on functions. Confirming a reservation.
语言功能。重点是在确认预订的机票时应当使用哪一类表达方式。
Now let's focus on the language function, confirming a reservation.
Listen to these sentences.
请大家仔细听下面的句子并且跟着重复。
I'd like to confirm my reservation on flight 23 from Atlanta.
I have you confirmed on flight 23.
I'm calling to confirm my reservation for January 5th.
You're confirmed for 3 nights. Gary's tips.
Gary 提示。Gary 今天也是谈怎样确认机票和旅馆房间的问题。确认的目的就是要核对一下你所预定的日期和其他内容是否都准确无误。在打电话确认时，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I'd like to confirm my reservation on flight 23 from Atlanta.
我想确认一下我所预定的飞自亚特兰大的23号航班机票。
Welcome back. It's time now for Gary's Tips. What's your topic for today, Gary?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confirming a reservation.
Last time, you talked about confirming information.
That's right. I said that to confirm information is to check that it's correct or certain. Confirming a reservation is similar. When you confirm a reservation, you are checking that the dates of the reservation and other details about the reservation are correct.When you call to confirm a reservation, you can start your sentence with, I'm calling to confirm, or I'd like to confirm. Which of these phrases do you hear in the first business dialogue? Let's listen again to the dialogue.
International Airlines, how may I help you?
Hello, my name is Denise Brown. I'd like to confirm my reservation on flight 23 from Atlanta.
That's right, Ms. Brown said, I'd like to confirm.Now, listen to the second business dialogue and tell me what phrase you hear.
Reservations, may I help you?
Hello, I'm calling to confirm my reservation for January 5th.
Mr. Alioto said, I'm calling to confirm. Usually, you get a confirmation number when you make the reservation for a hotel or a flight. Let's listen to the first business dialogue again.The travel agent gives Ms. Brown a confirmation number for her airline reservation.
I have you confirmed on flight 23, leaving Atlanta at 10:55 a.m. on Tuesday, August 20th, arriving in Chicago at 12:15 p.m. Your confirmation number is V as in Victor, T as in Thomas, 9031.
VT9031.
That's right.
Thank you very much.
Did you notice that Ms. Brown repeated back her confirmation number? She was confirming her confirmation number. Always repeat the confirmation number so that you can be sure you heard it correctly. When you make a reservation, if you are not given a confirmation number, you should ask for one. So remember, if you're not sure, it's always safer to call to confirm your reservations before you travel.Better to be safe than sorry. I'll be back again next week. Until then, this is Gary with Gary's Tips.
Thanks very much, Gary.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报告国际新闻。 伊斯兰国组织星期天在伊拉克各地发动的攻击造成29人死亡，70多人受伤。其中最致命的袭击是激进分子宣称的星期天对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北部一处国营天然气设施发动的自杀炸弹袭击，袭击造成14人丧生，27人受伤。一名自杀炸弹手星期天早晨6点在这个天然气生产设施门前附近引爆了汽车炸弹，随后一辆载有至少6名穿着炸弹背心的恐怖分子的汽车开进设施之内。巴格达有关当局说，经过大约一个小时的交火之后，所有武装分子都被保安部队消灭，但是他们已经点燃了设施内的3个天然气储存罐。一些国家的外交官星期一在维也纳讨论利比亚局势问题，重点是利比亚新政府及其面临的安全挑战。自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2011年被推翻并被处死之后，利比亚局势一直处于混乱状态。美国国务卿克里和意大利外长珍蒂洛尼共同主持这次会议，西方国家希望利比亚新政府能够把国家团结起来。克里星期天寻求沙特阿拉伯帮助加强实施叙利亚政府军和反政府力量之间的停止敌对行动协议。本星期晚些时候将举行有关该地区危机的会谈。克里国务卿和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举行了会谈，争取沙特支持叙利亚脆弱的停火。沙特是谋求推翻阿萨德政权的叙利亚反政府力量的主要支持者。沙特阿拉伯通讯社报道，克里国务卿还与沙特外交大臣朱拜尔举行了会谈。川普现在已经被推断为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美国媒体再次报道，多年来川普对待妇女的态度，包括他在房地产开发生意中雇佣的女性高管，以及他在晚间追求的漂亮女人。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是美国著名的两大报系，这两家报纸都在近日详细报道川普过去与女人的关系。在美国11月份的总统大选中，川普将要面对的大多数选民是妇女。川普的对手是大概会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希拉里·克林顿。克林顿寻求成为美国首任女总统。纽约时报报道，该报采访了50多名过去多年来曾经与川普有过交往的女性，这些采访揭示了不受女性欢迎的浪漫追求，对女性外表没完没了的评论，对雄心勃勃女性精明的依赖，以及在工作场所令人不安的行为。美国民主党将于星期二在俄勒冈州和肯塔基州举行初选。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和希拉里·克林顿在竞选活动中都强调经济问题。俄勒冈州和肯塔基州的情况非常不同，但代表人数目相近，两州分别有74和61名代表人。佛蒙特州国会参议员桑德斯上星期在毗邻肯塔基州的西维吉尼亚州初选中轻松获胜，这两个州的煤矿产业地位重要。而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曾提出一项方案，计划摆脱煤矿产业，并因此失去了很多选民的支持。要确保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必须掌握至少2383张代表人票。目前希拉里·克林顿和桑德斯分别拥有1716张和1433张代表人票。在共和党方面，由于其他参选人都已退选，川普成为该党的推定总统参选人。阿富汗保安部队星期天说，在北部一个重要城市遏制了塔利班武装的连夜进攻，给敌人造成重创。战斗一度导致连接首都喀布尔的8个主要省份及其邻国的主要公路关闭。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11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中共党媒人民日报上星期刊发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今年一月在18届中纪委6次会议上的讲话，首次披露习近平在讲话中使用党内存在野心家、阴谋家的言论，引发舆论关注。有分析称，野心家、阴谋家为十足的文革语言，体现习近平的思维模式和思想水平以及他的历史局限。那么习近平重拾野心家、阴谋家的概念，希望给什么人贴上危险的政治标签呢？这是否让他的政治游戏越玩越没有谱？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两位时评人士来分析，一位呢是美国家土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野良博士，另外一位呢是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多博士。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呢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那么首先我想请问这个陈奎德博士，就这一次呢习近平在18届中纪委6次会议上的这个讲话呢，是林林总总的讲了这个很多条，能不能请您稍微的给我们的观众朋友简述一下他其中的这个内容是怎么样的？
内容很多了，就是主要是刚才你谈到的，他重新使用了一些类似于文革的一些语言来表达中共党内的一些政治斗争，以及他对中国的局势的一些关切。我觉得特别是用到那个什么野心家、阴谋家这个事情，我觉得非常的有点奇怪，而且也觉得有点震撼。大家知道野心家这个词，当然知道是文革中间使用的最频繁的，而且是文革中间毛泽东使用来进行打倒政敌、阴谋家、野心家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舆论武器。但是我们要问一句，什么叫野心家？一个人，一个中共党员，他如果是说他要力图成为党的总书记也好，党的主席也好，什么，他犯了哪一个罪？犯了什么罪？或者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他想成为国家主席，成为什么总理，他又犯了宪法的哪一条？这个是为什么你可以当总理，你可以当总书记，你可以当什么国家主席，别人就没有权利当，或者别人有这个内，甚至还没有公开表现任何行动，就是一个内心的一个愿望、一个期待、一个想法，就会成为罪行。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一个政治格局，或者一个非常荒谬的一个中国的政治语言中间的一种维护独裁统治、维护一个垄断性政治权力的一种话语态势。这种态势是我觉得在中国中现代政治中间应该彻底的扫清了，可惜是文革的批判没有彻底，所以说关于这一套语言还继承下来。而且我看见习先生他在这个讲话中满篇都带有某种这种文革的气味，我觉得这是非常危险的。
其实说到这个野心这个词，在英文中是 ambition，这个词在英文中是一个正面的，是一个褒义词，
中性的，它两个方面都有。
好，您的看法，您对这次这个习近平他的讲话，你总体的
首先呢，就是说刚才讲重提野心家、阴谋家，过去呢，毛泽东在准备打到刘少奇的时候呢，是用了这样的一些提法，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类似于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阴谋家，他是有特定所指的。那么刚才奎德兄也提到了，就是说你到底是用什么样的一个就是说如果人家竞争最高领导人这个职务，如果党内存在着党内民主的话，应该有一个竞争机制，或者说呢你没有选举机制的话，那你有一个什么让老百姓能够认同的一个比较公平的竞争的机制？但是实际上是没有，共产党只有潜规则。这个潜规则最近这些年来呢，就是一些首先是资深的领导人指定接班人，甚至隔代指定接班人。
是是。
那么这个潜规则延续到今天，这个潜规则是不是还能继续发生作用？就是将来的中共领导人是怎么产生？这是其实一个很大的问号和挑战。那么现在如果要讲，等到习近平到19大的时候，他不指定接班人，不安排接班人，而且呢， 如果有人真的要想给他指定接班，隔代指定接班人，他也不接受。比如说江泽民啊、曾庆红他们，或者是胡锦涛，都不太可能。所以他到时候呢，就面临一个他自己还要不要接班人。就有人说他可能就不打算再立接班人了。所以十九大是一个关键的看点。那么现在讲到那个具体的人的时候，那究竟大家都在猜测他指的人是谁？
究竟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对象是他所指的？
那比如说现在这个从权力核心来讲的话，比较接近这个有可能被当作野心家、阴谋家来这个获得总书记职位的人，那么可能只有两个，一个就是李克强总理。前段时间大家有一个传言说，在两会期间呢，就是李克强的表现
是
会议中间和到会议结束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判若两人。啊，所以有人说，党内现在支持李克强的呼声占了上风，但是我个人的分析，以我对他们两位的判断，就是其实我认为另外一个人选可能是王岐山，因为王岐山呢，他在常委里边排名虽然不够靠前，但是王岐山的综合能力，尤其他能够胜任总理的职位，然后呢，他的这个党内的威望和他的这个作风非常的泼辣干练。而且他有驾驭全局的能力，而李克强在过去多少年的这个执政生涯中，大家看到的是比较软弱的、弱势的总理，所以呢，更有可能是王岐山。如果这两个人中间有一个是他所指的话，那么显然党内的这个高层的拳斗也是很厉害的、很激烈的。
那么关于这个高层拳斗，我们等会第二个话题呢还会详细的提到。那么说到呢，就是习近平发表这次讲话的话，夏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他提到这些尤其是讲的这对党内的野心家、阴谋家不能够这个投鼠忌器，他发表这一通演说这个讲话呢，究竟呢是就是有口无心的泛泛的讲一讲的，就是还是说他的确有一个更大的这个目的在里头，要传播他的这个思想观念、他的执政理念呢？
我相信他已经是有了一定的决心，要不然不会公开的发表这样的讲话。他就是做舆论准备。毛泽东过去要打倒一个人的时候也是做舆论准备，他要在党内要想服人心，他要做一些舆论的铺垫。比如说他准备弄倒林彪的时候，他进行南巡，这个接见很多高层的官员，发表一些讲话，有很多人当时听了也是云里雾里。
是，
但是呢，他有的时候呢，也稍微点一点，让大家知道他指的是大概是谁。
只有到事后大家才看哦，才知道怎么回事。
所以这个我觉得他肯定是已经有所准备，甚至要准备撕开脸干了，他才能这样公开的说出来。因为这个话已经很不同寻常，几十年没有提了。
是是是。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已经激烈到不可调和的程度，他才会这么说。
那么陈先生，我还想问你，还有一种可能是不是就是下个星期是文革五十周年的纪念日，这个5月16号。那么恰逢这个时候的话呢，他搬出这个文革的语言，那么是不是有一种这个他在发放一个信息，就是他对文革呢有他自己的这个跟大多数人不同的解读，也就是他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是比较支持这样一个斗争的这个立场呢？
关于文革这个东西，我想作为中共上层的他们的一般的现在的态度是想把文革这个事情把它语言的淡化封起来，最好大家不要提这个事情，是党的一个疮疤，把它掩盖过去。习本人他对文革的看法，我从他过去的一些只言片语可以看出，他对毛那种打击的方式还是比较欣赏的，他就是对认为毛很厉害，而且认为毛好像代表了下层人的利益，他有这个想法。就是说官僚体系对毛的手脚阻碍，虽然他自己在文革中间，包括他的父亲在文革中间都是受苦的，但是他觉得他作为一个掌握党的最高权力的人，觉得这样一套打击官僚体系的这个思路是对的，至于方法对不对，好不好，那是另外一回事情。这个我从他过去这些片里有这样的看法，但是现在中共的上层基本上对文革是这样一个态势，所以他提这个是不是和中共上层那个要掩盖文革或者淡化文革相对立？我倒不是这么看。我觉得刚才你也谈到了，就是为什么在过去他这个在一月份的讲话，为什么到五月份？一个因素是五月份确实516通知，就是文革发表的那个最重要的那个516通知50周年纪念，就是在这个月五月份。这就是他们要怕这个事情会闹大了开始。第二个问题是，习近平在一月到五月中间发生了重大的事情，大家知道。就是包括两会期间或者怎么样期间发生了所谓的要习下台的那种公开信，有包括李克强和他的拳头的传言，包括什么任志强事件等等， 总的来说，在这一段时间，习近平的威望，在党内的威望，在国内的那个威信，不像过去吹得这么高了，起码来说受到了相一定的制约和下降，所以他也有某种危机感，所以他现在把一月份那些话，即使一月份那个话并不是指向非常的明确的野心家、阴谋家，但是在现在抛出来，他有了他在现在这个语境下的一种威慑力和含义了。
说不定几个月过去之后呢，他发现他自己这个视觉更加清楚了。
是 是, 是。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听众观众有什么话要说。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首先，第一位是北京的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请讲。
首先，你们刚才提到的野心家、阴谋家，我现在有没有声音？
有声音，非常大。
哎，
有声音。
啊。就是你们提到的野心家、阴谋家，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听到这个词了。我就觉得现在中国这个文革的这个阴魂，没文革的阴魂不散，我就觉得我们国家还有可能发生文革。所以我就觉得，当然这个老百姓我们管不了这种事情。我就想这个问题，在美国留学的中国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是不是有没有必要在美国接受一下这个？我觉得有没有必要请这些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听一听美国之音的一位记者叫李素。他写了一个有关文革的东西，我觉得如果李素先生如果他能获普利策新闻奖的话，他完全有这个资格。我觉得有必要对中国大陆来美国的年轻人进行一下子真实的这个共产党教育。我觉得李素先生的这个采访可以作为很好的一个教材。好，谢谢。
好，谢谢北京的王先生。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请您拨打这个免费热线提出问题，同时也发表见解。那么另外呢，说到李素先生的这个回首文革呢，也欢迎大家上网去这个观看。好的，接下来夏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刚才谈到了，就是关于这个习近平这个讲话呢是一月份发表的，到五月份现在呢上个星期才给他公布出来。那么这个呢是不是也可以说呢就讲到这个媒体这个宣传口这一方面呢，是不是他还是在习近平他的严格的掌控之下，而不像坊间所传说的在另外的人在对他进行分化呢？
这个说法由来已久了，
是
就是一直说宣传口呢是有意给他设陷阱。
是
其实从他上台伊始到现在，我们看到的习近平他在包括他上台之前在墨西哥那个讲话，我们能看到他的这个思想是一以贯之的，基本上就是一个左的向文革靠拢，他崇拜毛泽东，崇拜普京，在很多的做法上，包括他随时引用毛主席的语录，
是
他这个寻访毛泽东的那个踪迹，到了那些井冈山啊、古田会议啊等等遵义会议啊，他其实目的都是想宣扬一个信号，就是他在真正沉寂的是毛泽东的这个路线，就是已经在文革这结束这么多年之后，他还对文革恋恋不舍。所以我们为什么过去多次评价他说他不是习近平心的这个孝子，而是毛泽东的孝子先生因为他在很多他的精神遗产上继承的是毛泽东的他父亲当然是毛泽东当年的那个集团的一个成员，但是他晚年是有所反思就是说从这点上来讲相对来说难能可贵大家本来期盼习近平也应该跟他父亲一样至少有一点反思，有一点校正，但是很遗憾到现在没有看到一点这样的迹象。所以现在呢，他最关心的是如何垄断权力，他全面垄断权力，所以人家称他为全面领导全面这个
主席。
而且呢他非常的不放心，就是说没有一点政治智慧。一般大家知道政治家你要是要学会授权，就是说不可能所有的事情你都自己去做，但是他现在很多连具体的位置他都要自己去直接干预，包括李克强一些日常的迎来送往的一些礼仪性的工作他都抢去了。比如说那个英国首相卡梅隆来中国谈经济问题，他竟然自己去谈，不让李克强去谈，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了不止一次。所以从这样来看呢，一方面是显示出他自己没有自己的这个可靠得力的助手，另一方面他对所有的人都不放心。那么假如说一个皇帝是这样做的话，那你就累死你也没办法解决，是吧？再加上呢，就是说一个人他能不能治国，他主要是靠理念来治国，不是靠你自己每一天对每一件事情
的，
所以这个很可笑的一件事儿。
所以最好就是自做领导，就是自己都不要做具体事情，你都发配给你手下人那就行了。
你找对了人，像诸葛亮，大家想想诸葛亮是怎么做的？
是
诸葛亮知道什么人能做什么事儿，
是吧？
对，你要能发现人才，就是这个是重要的哈。那么陈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习近平在这个讲话中也提到一点，就是说，老百姓呢，我们的日子难过一点，老百姓的满意度就会高一点。那么这个听起来好像跟西方的这个民主制度的理念还是非常的接近。那你说他说这个话又什么意思？是不是他自己有一些自相矛盾呢？
这个、是和他那个所谓的整肃官僚体系的想法还是一致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他说我们的日子好不舒服一点，老百姓的满意度又高一点，他说的是我们，实际上是我，实际上他并没有把这个我们包括他自己，我实际上就是，当然毛泽东也是这样，我官僚你们的官做大了，对老百姓不知道就老百姓的苦啦，你们怎么说都
是
好像很垄断人心的，但是他自己是官僚中的官僚，他比官僚还要权力大，他比官僚享受的权力还要多，而且他比官僚的垄断性的那个杀害其他的人、伤害其他人的能力更强，但是他从来不包括自己，不削减自己的权力，不削减自己的享受，而只是说你们这些官僚，这些东西看得出来，他习近平的也是我们，他从来不反身自责，我习近平做的哪点不对，我习近平
心态，他对臣子有要求，
但是
对帝王本身
没有
要
求，
皇帝自己永远
都是皇帝心态的表现。他说我们的时候都是皇帝心态，都是把那个官僚体系打成好像和老百姓对立，我是代表老百姓的，哪有这种事啊？官僚体系你是最高的官僚，你要记住。
对，再一个补充就是刚才说的，如果他要真想要有用的人才的话，最好的办法是用一种开放的心态，就广纳人才。像赵子阳，胡耀邦赵子阳时期为什么人才辈出，就是因为有一个宽松的环境，并不是说这个人从小就跟着你才能够用这样的人，这个是一种非常落后的低层次的用人办法，叫任人唯亲，只有跟你从小一块的你才信任，但是即使从小一块的也不一定都能信任。薄熙来还有刘源他都也不敢用啊，红二代的人他都不怎么敢用啊，他就是跟自己从政的时候，那从政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在河北也好，你在这个福建，后来是浙江、上海，那你这个一路上能有多少真正觉得合适的官员呢？对吧？你像这个胡赵时期，那个时期呢，广开言路，只要看到合适的人就用，不一定是自己体系内部的。那这样的话，你就有很广泛的人才，包括海外的人才也可以来使用的。所以现在呢，他是孤家寡人。他身边能够信任和能够使用的人越来越少，而且他用的人大家也看说水平极差，包括栗战书啊，所以你看他身边虽然也有一些谋士，但这些谋士看帝王如果水平低，或者是要求啊，或者是那个非常霸道的话，那他也不敢
说
什么。你比如王沪宁，他对这个现代政治文明还是多少了解一点的，但是他敢说吗？他敢进言吗？中国当代能够有魏征那样的人吗？现在整个这个领导班子看起来好像只有王岐山相对来说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可能王岐山敢跟他平起平坐的说几句话，甚至我们大家捕捉到一个信号，他在大会两会期间他追上去拍着习近平的肩膀跟习近平说话啊，这个事情我觉得没有第二个人敢做的。所以现在如果要讲最有可能撼动这个宝座的，其实我认为是王岐山。
那么陈先生呢，我们刚才夏先生也讲到，就是说呢，现在中共的这个局势呢，是应该说它的环境前所未有的这个，应该说是被受到控制，像是互联网的控制、媒体的控制、对异议人士的打压，还有对宗教自由的这个打压啊。我们想看看，就是说中国的这个政治环境，它的自由与否呢，是不是真的就是决定于由一个人来决定？比方说他的这个前朝，像是包括胡锦涛，他当然因为能力有限，还有就是说背景也受到限制。那么像江泽民这种，他们邓小平更前的，那么他们的这个环境可以说呢是当时的情况呢大家相对看好。那么为什么到他这里出现前所未有的这个紧张呢？是不是就是由他一个人所决定？那么这是不是就对中国的这个民主进程呢可以说受到相当大的限制呢？
不能说是完全由一个人决定，不过在中国这个体制下，最高领袖啊是具有这个左右政治局势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权力。但是中国的局势发展到目前，习近平有非常大的责任，但是和整个的这个体制发展下来，到了这一步，有些东西是必然要产生的，包括经济上的这样一种大衰退，包括政治上越来越收紧。你们看，不管是只要是在中共当头，只要他维持他这个基本的体制， 他们都不敢松动任何的有过去的有些根本性的东西，例如关于放开是不是能够放开言论的问题，能不能够让民间能够办媒体的问题，诸如此类的，包括有没有独立司法体系的问题，这个都是不由他们以哪一个人决定的，是这个体制完全决定了的。除非是完全要走出这个体制，或者说改变他的意识形态，或者改才可能改变的。但是在某种情况下，目前这么恶劣的形势，习近平是要负相当重要的责任，因为他上台以后，他基本上把他的，包括前一段还有前他的前任还收买了的一些集团，他都通通的四面树敌，他包括企业家集团，包括知识分子，那个所谓的权力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三集团，过去他们还认为他们的统治基础通过这样的收买方式可以稍微加强一下，现在他对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都在进行打压，党内也对所谓官僚集团也进行打压，整个的，所以说他基本上是四面树敌，所以他现在是空前孤立，而且他的权力也是虽然显得很大，实际上是相当危险、相当孤立的状态。
先生，您认为这个是不是必然到今天有这么一个局势？某种情况下是这个历史进程的一个必然的过程呢？
我想首先我们从党内的这个怎么来产生领导人说起。他上任以来吧，就习近平上任以来一直强调这个政治规矩。另外呢，他说这个他最恨呢、最反对的就是那种非组织政治活动。那么这种话语呢，其实在过去毛时代也经常有类似的表述。但是我们想一想，习近平他自己怎么上位的？他怎么来成为接班人的？其实这也是非组织活动的结果，因为大家都说是这个江真指定他，是吧？虽然也在中央党校搞过一次民意测验，说对现有的领导人大家投票，他得票的票数据说是最高，但是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这个票的具体的情况没有向这个社会公布过，包括党内也没有真正公布过，他这个实际上是小范围里面的，所以说这样的一种产生的机制本身就值得怀疑，他到底本身是不是非组织的政治活动。那假如说人家也是来效仿习那个上位的这个过程，人家也来搞一次党内摸底，如果真正现在党内投票的话，我相信他得票不会最多。
是。
那这样的话，如果人家说可以换掉的话，是不是也是跟这个类似产生的过程是一样的？那他能不能就说别人的活动就是非组织活动，而自己的这个就不是，对吧？所以别人是野心家、阴谋家，而他自己就是理所当然的继承人或者接班人。这个就是从法理上也好，从哪怕是从党内的政治逻辑上来讲，他也很难说服别人。所以说，因为实际上自从邓小平之后，中共的领导人没有让大家真正感到从内心感到能够完全接受的，因为邓小平大家为什么能接受？邓小平当时还没有当民意的最高领导人，他只是实际上的掌控了最高权力。邓小平当时顺应民意做了几件事情，改革开放，对吧？拨乱反正这些事情，对历史上重大问题做了一个决议，就总体上来讲，他符合当时的民意，虽然不是百分之百的符合，是总体上。但是后来呢，有了这个89-64，尤其是80年代初就有过一个这个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精神污染。当时这个邓小平的策略就是用右的力量来进行经济发展和开放，对吧？用左的力量又来这个对右产生控制，不能让他走得太远。他又生怕那个那些右翼的势力就会走向这个共产党失控的状态，他是很害怕这一点的，所以他两边的人都用。那么你看，从这个80年代初的反精神污染，到这个80年代中期的学潮的运动，他的处理，一直到这个89-64屠杀学生，所以我们可以看出，邓呢，他实际上还是共产党内的保守力量。他有人说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实际上有人说应该改一下叫总批准师。但是现在看来，很多的问题啊，他的思想，他对毛泽东还是有继承的方面，就是他那些最基本的，包括说四个基本原则不能放弃，他认为共产党不能被否定，毛泽东也不能彻底否定啊，他因为他知道如果否定了共产党，否定了毛泽东，他自己就没办法
存在
了啊，所以说呢，他这么多年就是说他在中国做的一件好事情，就是尤其是89-64之后，他做了一件好事是什么呢？就是南巡讲话。
对，
这个南巡讲话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奠定了一个基础。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关注中国的保健系统是否将进一步的私营化，以及中国的医生和病患在改革中为什么被边缘化。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